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哋先嚟睇几条快讯。台湾立法院今日批准咗电信管理法嘅修正案，该法案将放宽对卫星营运商外资所有权嘅限制，取消已获批准案例中必须由台湾籍董事长担任嘅规定，目的系加强灾害、紧急情况或者海底江缆中断期间嘅通讯。该法案被普遍认为扫清了星链进入台湾的最大监管障碍之一。中国电商巨擘阿里巴巴旗下的全球速买通20号被欧盟开罚，创纪录 5.5 亿欧元罚款，理由是其未能打击平台上非法不安全的假冒产品销售。美国国务院20号公布题为古巴21世纪共产主义之都的100页报告，指控中共在古巴维持持续性的情报搜集活动，并实际运作岛上18处以资讯号情报设施中的3处，使北京得以监控美国东南部的电子通讯、军事设施及海上活动。中共外交部21号强烈驳斥相关指控，批评美方抹黑中国，是在这里贼喊捉贼。美国总统川普21号会见了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这个是自2019年以来两人首次在白宫会面。在记者会上，川普划定了明确的零容忍红线，表明德克兰任何建造坚固地下核防御设施的企图都将遭到立即摧毁。川普表示，美国很快将对伊朗位于纳坦兹以南的浩山地下设施发动打击，而且打击力度将非常猛烈。《华尔街日报》21号独家披露，以色列已向美方提出最新情报，认为伊朗去年秋天已将几千台先进铀浓缩离心机以及其 60% 浓缩铀储备的一部分转移到这一座深埋山体的地下设施。这座设施由两处深埋地下隧道区组成，专家估计这处地下建筑群位于坚固岩层下方大约90到130米处，空间充足，可以容纳多个核相关设施。谈及伊朗，川普表示，即使美国现在撤手，伊朗亦需要长达20到25年先能够重建。川普话：我哋根本仲未完成，我哋而家仲唔会离开。我哋已经对伊朗产生咗重大影响。伊朗想要见面，但我哋冇兴趣。伊朗乜嘢都仲未见识过，我哋一直好克制。谈及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封锁红海时，川普话：如果真系发生，我哋会采取行动处理好。礼拜二红海局势继续升温，也门胡塞武装21号向船东发出警告，要求所有船只不要停靠沙地港口。胡塞武装在邮件中称，任何此类行为都将使违规船只面临制裁。另外，这些船只还可能在也门武装部队作战范围内的任何地点成为打击目标。沙地主导的多国联军稍早发表声明，以采取措施保护成员国船只安全通行曼德海峡，并将坚决回应胡塞武装的任何威胁。由于黎巴嫩局势，川普表示他们将谈论黎巴嫩军队接管真主党撤出的村庄一事，并且美国已制定了一些非常具体的计划，同时亦会有其他各方参与提供协助。川普仲称，如果黎巴嫩总统奥恩希望，他将同真主党对话。稍晚川普发帖文宣布允许美国所有航空公司直飞黎巴嫩， 伊朗仍然继续将攻击的重点放在了中东美军上，企图造成美方更大伤亡。科威特、巴林都表示遭到袭击。当地时间21号下午，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发出了消息称，该国境内多处发电及海水淡化厂20号遭到伊朗袭击并引发火灾，相关部门已启动应对预案，保障当地电力的稳定供应。这个是该国境内发电及海水淡化厂连续四日遭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稍早声称袭击了美国科技巨头亚马逊位于巴林的资料中心，但巴林官方目前为止都没有证实这起攻击。另外，伊拉克库尔德地区首府埃尔比勒美国领事馆附近礼拜二发生爆炸，安全消息人士表示有6架搭载炸药的无人机被击落，爆炸持续了大约半个小时，随后埃尔比勒国际机场宣布停飞所有航班，但这个亦势必会引起美方更大的反击。美军近日对伊朗革命卫队多处军事设施发动大规模空袭，多个军事消息来源称，伊朗西南部一处曾用于攻击约旦美军基地的导弹基地遭到最少20枚导弹命中，革命卫队总部亦遭大规模打击，周边建筑受波及，伊朗主要空军指挥能力据称受到重创。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1号抵达菲律宾马尼拉，参加包括中美日俄英以及欧盟的东盟外长会议，谴责中国近日和菲律宾海军在南海的冲突是危险具侵略性的行动。根据美国国务院声明，中国挑衅菲律宾合法海上行动，这种令人不安的模式破坏区域和平稳定，直接违背中共一直在度承诺要用和平方式解决争端。卢比奥21号在菲律宾媒体发表社论，强调美国致力维持东南亚的航行自由，并重申美国对东南亚的防御保护伞承诺。他说，这种自由绝非理所当然，如果这片水域落入一个愿意将贸易作为地缘政治武器的大国手中，美国和东盟国家都将面临对其主权、安全和经济前景的严重新威胁。法新社指出，卢比奥虽然未明言大国，显然指的就是中国，目前卢比奥团队并未确认他将同中共外长王毅会面。王毅预定22号和23号在马尼拉参加会议，不过卢比奥已经表示对同王毅会面持开放态度。与此同时，南海仁爱礁冲突21号再次升级，菲律宾总统府21号表示，总统小马可士召见中国驻马尼拉大使，就在几小时前马尼拉驻北京使节亦遭到中方召见，双方互控在具争议的南海挑起紧张局势。尽管双方在南海频繁发生摩擦，但这一类外交召见相对来讲极为罕见。菲律宾官员表示，一名菲国海军人员20号遭中方以木棍击中头部，北京方面则称是马尼拉主动挑衅。除了南海之外，中日在东海的海洋主权争议亦都同步升温。日本防卫省7月21号证实，中共和俄罗斯共四艘军舰日前现身太平洋，冲击鸟岛西南方海域，其中一艘中共海军飞弹驱逐舰更在日本的专属经济海域内进行机枪实弹射击演习。日本海上自卫队已紧急调派护卫舰在场进行近距离监控并搜集情报。日本内阁官房长木原念21号在记者会上特别强调，政府将对周边海空域做好万全防范。日方礼拜二已就此事对中共提出交涉， 不过中共外交部则反批称，冲之鸟岛是珊瑚礁，不是岛聚，不能够拥有专属经济区。在印太局势持续紧张的时候，中盟海军联合行动已经逐渐常态化，未来是否进一步扩大在太平洋的军事活动，亦将成为区域安全观察重点。川普临时全球 10% 关税即将到期，美国准备以强迫劳动为由制出新的301关税。美国媒体消息指出，全球临时 10% 关税措施即将在24号到期。美国贸易代表葛里尔21号表示，好快将对几十个国家制出新一轮关税措施，主要针对打击强迫劳动不力的国家。英国金融时报同日报道，最快本周就会公布相关新关税，税率介乎 10% 到 12.5% 之间。台湾预计被征收 10% 税率。葛里尔接受 CNBC 访问时指出，美国法律明确禁止涉及强迫劳动商品交易，但多数国家缺乏相关法令或者执行不好。美国将据此采取行动， USTR 上月公布报告，白宫针对60个经济体提出加征关税建议，其中台湾因尚未在法律上全面禁止强迫劳动产品进口，被列入征收 10% 关税的建议名单。不过报告亦肯定台湾正采取步骤履行相关承诺。行政院台美经贸工作小组回应讲，美方认可台美签署的对等贸易协定，因此台湾被列为14个建议税率较低的国家之一。目前最终的税率尚未定案，台湾有信心争取到相对优惠待遇。劳动部亦同经济部建立跨部会机制，依贸易法限制强迫劳动货品输入。有观点认为，川普的关税政策而家转向更针对性的301措施，预计将重塑全球贸易格局。观众朋友，你是怎睇嘅呢？欢迎你在评论区和我们一起讨论。伊朗王储巴列维在公开采访中透露，他持续收到来自伊朗境内安全机构人员的私信，有自称马什哈德巴斯基民兵或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的发言人，明确表达对现政权的憎恨和脱离意愿。巴列维指出，这些联系并非针对革命卫队高层指挥，而是来自基层成员和军方人士的 disagreement 沟通。这些信息早在伊朗民主运动后期及女人生命自由抗议浪潮前后就已出现，显示政权内部不满情绪已经渗透到镇压机构。巴列维进一步表示，他积极接触昔日父亲沙哈政权的最痛恨者，而家这些人已全力支持他。他特别提到前马克思主义者、图德党、费达扬组织成员以及前伊朗人民圣战者组织成员，他接触过那些曾经是我父亲最痛恨的人，如今他们全力反对现政权。伊朗境内外支持者近期透过社交媒体发起运动，呼吁团结在巴列维领导下建立世俗民主制度。尽管反对派仍存分歧，但王储的广泛包容性被视为最大优势。面对政权可能的网络反击和分化策略，巴列维强调伊朗人的团结远超以往。
先至啱啱喺24小时内炸咗霍尔木兹嘅四艘邮轮，伊朗最高层嘅送信人转头就输入咗巴基斯坦，送上咗一封头停火嘅密信。中东呢一盘棋已经到咗翻台嘅边缘啦。 不过一场超级巨震好快在中俄之间爆发。稍后在节目入面，我们会告诉大家为什么只是一场烧了13亿美元的无情大火，就能够令向来强硬的普京脚软了。 Axios 记者拉维21号爆料，美国和以色列认为目前只有两条路可行，一个就是推动为期10日的停火方案，第二就是美国和以色列发动联合大规模军事行动，不再有中间路线。川普将在未来几日作出最终决定。知名地缘政治记者埃斯科巴发表尚未获证实的消息，指伊朗领袖穆杰塔巴已经静静地派特使信送给巴基斯坦，提出停火10日来讨论一个60日到90日的停火。而白宫21号翻出一份6月底的民调，发在官方网站，标题是对伊朗和平协议获得压倒性支持，似乎白宫亦在度为降温做准备。川普刚刚和刚上任的英国首相通电话，两人讲到海峡数雷问题，意味着下一步北约可能插手中东负责数雷，美国要将区域任务和盟友分摊。弗林将军指出，地面入侵的难度，伊朗陆军现役约35万人，有超过1500辆主战坦克，几千门大炮，防御设施已经建立几十年了，无论装备是不是现代化，他们都将是强大的力量，短期内停火的机会率加大。不过这个可能只是中场休息，因为这场仗有一个解不开的死结——浩山。以色列情报显示，伊朗将几千台核离心机藏了在浩山底下的深达450英尺的隧道里面，而美国手上最强的钻地弹 GPU-57 极限亦只能够钻穿大约200英尺，就算是加上发射亦不一定能够直达450英尺深处，只要伊朗的离心机还在山底转，任何停火的协议都是得个港字。就在中东局势面临关键转折的时候，川普在另一张棋盘上静静就下了一粒可能要北京命的棋子。 Political 重磅爆料， FBI 局长帕特尔计划在10月中访问莫斯科和彼得堡，预计会在俄罗斯联邦安全局高层会面，还未清楚会不会见普京。这个是13年来 FBI 话事人首次访问俄罗斯，而且是在俄乌交战、美国制裁俄罗斯的背景下，帕特尔此行绝不寻常。川普刚刚点名中共干预2020年美国大选，除了北京，这个世界上可能要数俄罗斯情报机构最清楚中共做了什么坏事。如果美俄做了一笔大交易，那莫斯科手上最值钱的筹码可能就是关于中共的情报。你估普京会不会为自己出卖习近平呢？所谓族心四国，中国、俄罗斯、伊朗、北韩。现在伊朗这条线川普靠巴基斯坦的穆尼尔元帅划船，不被北京扮演调停人。俄罗斯这条线FBI 局长亲自飞莫斯科，川普正在逐一击破。不过真正令北京沉住气的不是情报战，而是乌克兰上空一场只持续了几分钟的空战。这场空战差不多废了共军打台湾的剧本。两个星期前，乌克兰的 F-16 战机击落了俄军的主力苏-35，结果不算稀奇，过程先吓人。乌军这架 F-16 从头到尾雷达静默，俄军在警报器上根本就看不到对手。那 F-16 是怎样做到的呢？真正锁定苏-35的是几百公里外的北约预警机。北约用数据链将俄机的坐标、高度、速度实时给了乌军，等俄军飞行员发现被锁定的时候只剩下十几秒，什么都已经来不及了就中弹。这个就是现代战争的幽灵战法。上报发表署名张口光的分析话，这一仗最痛的不是莫斯科，是北京， 因为中共是俄罗斯之外最大的苏-35用户，共军用了20亿美元买了24架，部署在南部战区，正对着台海南海。而共军的歼-11、歼-16亦全部都是苏系血统。过去北京以为靠飞机大再弹量多就能够碾压台湾。乌克兰这一仗证明，在数码化联网作战面前，你的飞机越大就越好打。台湾有全球密度最高的防空飞弹网，乌克兰这一套雷达静默致命伏击，简直就是为台海度身订造的预演。全球几个火药库彼此制约，同时倒数。好多台湾的乡亲总是觉得，我不碰政治，过海关旅游肯定没事。不过你看完这份数据，你可能不再抱有这种侥幸心理了。以下这个画面几乎每日在这里发生，你刚刚落飞机，行李都未拿就被带入小黑屋，对方陪问你的第一句不是你做了什么，而是你远在台湾做法官的家姐，甚至你早就退休的公务员爸爸。只要你屋企有公职人员，你就可能过海关那一刻变成人质了。他们拿到你的手机之后，第一件事就是逼你解锁，将你的手机里面的通讯录、相片、所有的聊天记录全部复制。台湾国安事务官员最新透露，已经有高达395位台湾人在大陆失去联络或被强制盘查，因为太多家属不敢讲，真实数据绝对更惊人。中共这张网毫无底线，有公务员卸任之后都被隔离盘查，还有一对台湾夫妇根本就没有传教，就因为是普通的宗教信徒直接被捕。好多人觉得我是蓝营的就没事了，现在就连立场偏蓝的学者照样被强制带走喝咖啡。中共甚至公然悬红通缉台湾保家卫国的台湾军队。好多人感觉难以置信，为什么一个政权会神经质到这个地步呢？我们不妨又看下另一个社群，透过他们你能够看到中共的完整真面目。7月20日正正是中共迫害法轮功27周年。中国民主党的郭志军说，法轮功的遭遇就是中国人权彻底崩溃的缩影。在中共眼里，只要你有独立的思想，你就是绝对的威胁。这群只是坚持真善忍信仰的人，因为这样遭遇长达27年的残酷打压。当中共这种消灭一切独立思想的控制欲走到极端，就显身出近年来震惊国际的黑色罪恶。一个政权竟然将人当成零件来拆和利用，这个早已经不是单纯的政治打压，这个是对人类文明和道德底线的公然践踏。从法轮功学员到台湾旅客，中共的网从来都没有收起过来，只是在不断更换目标。你觉得面对中共所谓的不谈政治就能自保还有没有用呢？一把火烧了俄罗斯13亿美元之后，克里姆林宫的强硬面具只是撑了48小时。7月20日，普京的发言人佩斯科夫突然表示，俄罗斯从来都不想跟欧洲断交，他还隔空告诉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听说欢迎对话。这次要硬汉低头不是炼油厂那么简单。在18号凌晨，乌克兰无人机群越过防线，袭击了俄罗斯电子商务巨头野莓公司两座超大型的物流中心。好多人以为这个就是一间电商损失13亿美元，但其实没有那么简单。乌克兰无人机供不应求，怎会浪费在一个电子商务的仓库上呢？其实野莓公司是俄罗斯版的亚马逊加沃尔玛加阿里巴巴三合一的原全体，包办俄罗斯全国近一半网购，每日订单高达450万，每个月有近5000万人在野莓公司买生活必需品。 在小城镇同乡村野莓的取货点就好像以前的报摊一样，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现在这两座物流中心被炸成灰烬，意味着无数张老本摆在这里面的小卖家一夜之间倾家荡产，俄罗斯基层百姓的生活物资供应断了，乌克兰轰炸了俄罗斯的防空能源，现在开始直接拆骨。不过这个还是乌克兰的第一刀，俄罗斯专家学者担心这个会接踵而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俄罗斯靠广阔的战略重心拖冧了德国，不过现在纽约客引述莫斯科军官在私底下抱怨话，这个曾经引以为傲的战略重心反而变成俄军的致命死穴，国土太大了，防空导弹根本就覆盖不到，到处都是漏洞，连俄罗斯最鹰派的军事大 V 都崩溃了。有百万粉丝电报频道博主知名游客公开对企业老板说，自己想办法保护厂房啦，如果不是就准备变成灰烬了。另一名知名博客郭尔曼就问，如果乌克兰接落嚟再拿到十万架无人机，我们的防空仲顶不顶得住？所以佩斯科夫在20号的记者会上释放出欢迎美欧来对话的信号。但是普京真的准备认输了吗？立陶宛国防部长刚刚发出警告，受了伤的困兽最危险，普京急需一场新的地缘政治胜利来掩饰他在乌克兰的失败。克里姆林宫正将焦点转向波罗的海和波兰，企图用一场新的混合战来转移国内视线。大家认为普京这一次抛出橄榄枝是真的想谈判，还是想熬到冬天再翻身呢？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美军寻日对伊朗展开第十轮攻击。伊朗正乞求达成协议，有关消息由川普透露。今次是真投降定是伊朗故技重施呢？川普会不会相信？以下同大家一起梳理今日局势的整体发展。伊朗在美军连日猛烈轰炸所造成的军事压力下，秘密提出要谈判。新框架协议的核心内容是建议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中间走廊，位置在阿曼和伊朗的水域之间，用来恢复商业通道的正常运作。不过这项提议已经被川普否决。川普无意谈判，美军昨日对伊朗发动第十轮攻击，今次行动锁定伊朗的通讯基础设施作为打击目标。美国切断伊朗南部重要光纤基础设施之后，伊朗本土连接战略要地哈尔克岛和格什姆岛的通讯联络亦都陷入全面中断状态。为了避免能源关键岛聚的通讯完全中断，伊朗当局只好紧急改用无线电和卫星终端，否则军事仪和民用指挥网络都难以继续维持正常的运作。美军打击通往哈尔克岛的光纤电缆，可能同美国系统性摧毁伊朗主要海上前哨，完全控制这些能源岛聚有关。除了这些之外，还有几个地方要特别提一下。美军昨日还袭击了伊朗最大的无人机工厂。另外呢，美军还针对伊朗东南部港口城市哈巴哈尔附近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基地在地下隧道入口进行的轰炸。伊朗已经将几千部关键的油浓缩离心机转移到纳坦兹附近豪山山脉下面的深层地下隧道入面。值得关注的是，这项以色列重要情报是由华尔街日报在今日21号的独家消息披露。据闻这个地方储存革命卫队海军部队受保护的军事基础设施。这些山体隧道已经超出常规弹药的打击范围。内塔尼亚胡担心 伊朗将浓缩铀转移咗去花岗岩加固嘅隧道入边。伊朗嘅目的就系要快速进行核突破，所以咧，内塔尼亚胡敦促川普授权，要赶快对呢个地方进行打击。事态发展突然，外界认为伊朗而家提出谈判，其实只系为咗拖延时间，亦认为伊朗绝对唔可以拥有核武。呢点显示，川普好有可能令针对伊朗核能力嘅行动，真正进入最危险嘅斩首式阶段。川普今日警告伊朗要做好准备，佢绝对会摧毁阿散。呢、这个亦都系川普首度点名要炸一个地方。而今日呢，有几架美国 B1 轰炸机已经由德国拉夫福德空军基地起飞㗎啦。浩山核月深埋咗地下138米，真系好难打。美军系咪有能力摧毁伊朗浩山地下嘅体呢？德格塞斯表示，美军好多能力都属于机密，不过佢话如果世界上有人可以触及地球任何地方，必定就系美国军方。
美军打击伊朗到美东时间21号夜晚7点，已经进入第11晚。当晚德克兰多处地方同军事基地接连受多轮轰炸，至少10个已知遭重创。美国战争部长更加披露，在呢一场美伊战事入边，中共同俄罗斯正向伊朗提供协助。美方同时表示，呢一轮行动主要锁定伊朗军事目标，目的是持续削弱伊朗持续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德克兰大部分地区的防空系统开始活跃，伊朗本地时间星期三凌晨3:30接连不断的遇袭。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了德克兰西部、东部和东北部的防空活动。伊朗报告12个遇袭地区最新地图列出，布殊尔省、坎加瓦尔县、德克兰西部、德克兰东部、贝巴汉、克巴哈尔、帕尔迪斯、阿巴斯班达、巴莱、帕音复合体、马哈沙尔和大不里斯。美国在昨晚向伊朗发动空袭，据报伊朗贝巴汉一个军事基地遇袭之后，当地发生一场大火。大不里斯、坎加瓦尔、查巴哈尔和班达阿巴斯据报均发生爆炸。报道中所有爆炸是否由空袭造成，抑或伊朗发射导弹引起，到现时为止还未能够即时理清。美军今次目标包括伊朗的海上能力、飞机库、军事后勤、军事行动中心和无人机储存设施等区域。中央司令部表示，在美伊战争期间，中共和俄罗斯以不同程度协助伊朗开展一些相关活动。美国战争部长赫格塞斯在美东时间7月21号在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作证的时候表示，他说伊朗可以开展一些行动，中俄两国都以某些方式在不同程度上提供协助。不过吓咗方法我们有很多，至于深度和范围就应该保密。据熟悉美国情报的知情人士向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透露，中共正准备向伊朗交付新防空系统，报道当时在4月刊出。多家媒体在今年3月披露，美国情报显示俄罗斯正向伊朗提供情报，内容包括美军中东部队、舰艇和飞机的位置和动向。美国对手向伊朗提供中东美军资产部署的相关资讯和情报，赫格塞斯说这些是不应该做的事，他3月底在五角大楼举行的新闻发表会上作出表示。伊朗虽然还有军事能力，但是赫格塞斯说美军打击令伊朗军力跌至过去10年甚至47年来最低位。这番说话在星期二听证会上提出，国会为额外军事行动批准拨款的必要性，因为美军造成的毁灭性打击伊朗军队而突显。自2019年以来，川普和黎巴嫩总统奥恩首次在白宫会面，美伊战火持续燃烧之际，美国正加紧中东布局，美国总统川普21号正式会见奥恩。在记者会上面，川普划定了明确的零容忍红线，表明德克兰任何建造坚固地下和防御设施的企图都将会遭到立即摧毁。川普说，伊朗纳坦兹以南的古山地下设施很快将会受到美国方面即将发动力度非常猛烈的打击。以色列向美方提交最新情报，《华尔街日报》21号独家报道，指伊朗在去年秋天将数千部先进浓缩核材料铀离心机和 60% 浓缩核材料铀储备的部分 转移去深埋山体的地下设施。专家估计，地下建筑群设在坚硬岩层下方，大约90至137米，足以容纳多个同核能相关的设施。这座设施就由两处深埋地下的隧道区组成，空间相当充足。就算美国现在撒手，伊朗仍然要20至25年才可以重建。川普在谈同伊朗时作出这样的表示。美国现在不会离开，亦已对伊朗带来重大影响，我们根本还未完成。川普对此这话，我们对同伊朗见面没兴趣。川普说，我们一直克制伊朗未见识过什么。川普会不会恢复全面作战行动，以同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预计未来几日有决定。美国传媒引述多名美方高级官员透露，如果川普决定恢复对伊朗的全面作战行动，他的强度和范围将会远远超过美军近日对伊朗发动的袭击。川普谈到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封锁红海的时候说，真是发生有关情况的话，我们就会采取行动处理好。所有的船只被要求不要停靠沙地港口，警告由也门胡塞武装21号向船东发出，红海局势星期二继续升级。任何这类行为都会令到违规船只遭受制裁，胡塞武装在电邮中这么说。另外，也门武装部队作战范围内的任何地点，这些船只都可能成为打击目标。为了保障成员国船只安全通行曼德海峡，以采取措施，胡塞武装的任何威胁亦都会被坚决回应。沙地主导的多国联军早前就此发表声明。根据船舶追踪数据显示，星期一晚到星期二朝早，两艘载住沙特原油原本分别前往中国和印度的邮轮，在红海航行途中突然掉头往回走。邮轮目前正移向苏伊士运河方向。改变了航向的邮轮数目现在可能已经增至4艘。美国已经制定了一些非常具体的计划，亦会有其他各方一同参与提供协助。近日，网传中国三峡内部工作人员向海外爆料惊人内幕。广西横州洪灾导致17000几人丧生，而官方宣称只有39人离世，9人失踪。据自称在三峡内部工作人员投稿提供的内部消息，广西横州有17000几人丧生。而家警察站岗包括救援队都不准进入受灾区，就是为了掩盖真相。是上面落命令，如果到时一堆堆离世的人被救援队发现了的话，官位没了之余还要被判刑。投稿还指出不提前通知泄洪的原因。如果提前通知泄洪，村民怎样安置，他们要住要食，这些都需要钱。属地财政心知肚明，所以还不如不通知。这个是默认的共识，人没了还省事一点。投稿同时指出三峡大坝存在巨大风险的内幕。三峡大坝底部多处渗水，有些渗水流速达每小时30立方米。投稿说，领导带埋屋企人都已经走了路，美其名曰去异地学习，号召我们坚守，将我们当是一次性用品。去年水利12800亿元资金层层剥皮，到单位能够有一两成就谢天谢地了。领导还索贿受贿，这个不是自然灾害，是人祸。横州17000人丧生亦都只是开始，三峡溃坝只是时间问题，离世人数几何级增长，受灾人数波及至少4亿7000万。对此网友留言，横州洪灾造成的后果有几严重，中共还可以遮掩得住重重黑幕咩？天怨人怒，中共的极端邪恶只有百姓估不到，质疑者应该自己去找证据，而不是在这里求证据。中共还可以苟延残喘到几时？ New Talk 新闻7月15号引述网传一份内部调度单指，广西在近期洪灾救援物资调度中，官方对外通报的离世人数仅为39人，但在编号东018的任务条上却刻言填写需要调拨高达250个遇难者收容袋。舆论质疑，如果不是官方隐瞒真实遇难人数，就等于平均每位遇难者需要套上6层遇难者收容袋，另外还多了16个。此外，针对假设三峡大坝溃坝会波及哪些城市， Google AI 给出的答案是，三峡大坝一旦发生溃坝，洪水将波及湖北、湖南、安徽、江西、江苏、上海等至少6个省市的沿江区域。中共的三峡工程是中国最大规模的工程项目之一， 中共前党魁江泽民等人强行拍板，上马之初就一直被诟病。中国著名水利专家王万里曾经对三峡大坝灾难性后果的12个预言一直在网上流传。之后外界发现王万里的预言遥遥领先，这些年来其中的前11项都已经应验，只是剩下最后一项预言，三峡大坝最终或者被逼炸了。预计近7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外长以同代表预计将会齐集马尼拉，包括中、美、日、俄、英和欧盟等都派代表参加。第59届东盟系列外长会议将会在21号正式揭幕。星期一，中非在南海仁爱礁爆发冲突，已经成为南海争端备受关注的焦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1号抵达菲律宾马尼拉，谴责中共这个举动是危险具侵略性的行动。美国国务院声明表示，中共挑引菲律宾合法海上行动，这种令人不安的模式破坏区域和平稳定，直接违背中共承诺要用和平方式解决争端的说法。卢比奥21号在菲律宾媒体发表社论，强调美国致力维护东南亚的航行自由，并重申美国对东南亚的防御保护伞承诺。这种自由并非理所当然，他说。分析亦都指出，卢比奥虽然未有指明是哪个大国，但非常明显指的就是中共。他说，若果这片水域由愿意将贸易作为地缘政治武器的大国掌控，美国和东盟国家的主权、安全和经济前景都会面对严重威胁。卢比奥的团队目前未确认他会不会和中共外长王毅会面。卢比奥已经表示对会晤王毅抱开放态度，至于王毅就预定22号和23号在马尼拉参加会议。仁爱礁局势再度升级，同一时间，总统小马可斯召见中国驻马尼拉大使，菲律宾总统府21号表示，就在几个钟头前，马尼拉驻北京使节亦都遭到中方召见。双方互指对方再具争议，南海挑起紧张。双方虽已频繁在南海发生摩擦，但相对来讲，这类外交召见仍然属极之罕见。菲律宾紧急更换将领，纳法瑞特获正式任命为武装部队参谋总长。国防部21号宣布，目前他正在主持一项耗资几十亿美金的军队现代化计划，旨在全面汰换部分甚至可以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极度老旧军事装备，以大力强化菲律宾的外部防御和海上安全能力。除了南海之外，中日在东海的海洋主权争议亦都同步升温。几日之前，中共海军其中一艘导弹驱逐舰在日本的专属经济海域内进行机枪实弹射击演练。日本防卫省7月21号证实，中共和俄罗斯一共四艘军舰现身在太平洋冲之鸟岛西南方的海域。在现场近距离监控和搜集情报的护卫舰已经由日本海上自卫队紧急调派。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廉21号在记者会上特别强调，政府将会对周边海空域做好万全防范。日方星期二已经就这件事向中共提出交涉，但是中共外交部反驳说，冲之鸟岛是珊瑚礁，不是岛屿，不可以拥有专属经济区。在印太局势持续紧张下，中俄海军联合行动已趋常态化，未来会不会进一步扩大西太平洋军事活动，亦都将会成为区域安全观察重点。
党庆第一个礼拜，中国多地同时爆发天灾和人祸，湖北龙卷风横扫两座城市，持续半个钟头。官方媒体报道11人遇难，1人失踪。有人揸电动车一眨眼就不见了，有人由十几层高的楼被卷上天空消失了，找不到人了。辽宁抚顺特大暴雨打破历史纪录，官方通报3人离世，当地街道积水，大量车辆被浸，但一个小红维尼吊饰在污水入面漂浮，全网沉默了好耐。广西南宁水库缺堤，下游洪水直卷村庄， 当地网友在镜头前嗌出那句话，水入面都是人头在动，要死几多人，还有全氧蛇场冲出大批毒蛇，有人被咬，官方目前的数字是四人死亡，八人失踪。河北邢台锂电池厂爆炸，蘑菇云冲天，全至少15人遇难。官方深夜打电话给发影片的村民，要求删除现场画面，爆炸区域之后全面封路。西安一个良心老板坠楼了，他的商户被一次性罚款1,145,600元，走投无路，市民顶住压力去悼念他，商场外停了20多架警车。还有网上传出福建住户在破产后选择纵火泄愤，而河南郑州亦都传出大火，酿成五死一伤，起火原因仍在调查。水火无情，这片土地普通人在同时经历天灾人祸，而每一场老百姓承受的苦难，官方的第一反应永远是同一个动作，第一时间封口。天灾不会等人，人祸不停歇，而那个应该保护人民的政权忙着删影片、封路、压消息，因为在官方的描述里面，这个礼拜是中共建党105周年后的第一个礼拜，是伟大复兴持续推动的一个礼拜。这两个版本同时存在于同一片土地上，普通人在水深火热中走投无路，但还要坚持勇敢抗争，他们用最后的方式讲出那些讲不出口的话。你好，这里是越精彩时局中环，我是芬妮。先讲天灾，这个礼拜中国的天灾不单止是一场。7月6号晚，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影响，湖北黄冈和鄂州遭遇罕见龙卷风，风力达 EF2 至 EF3 级，部分地区阵风达17级。龙卷风持续半个钟头，穿越两个城市的市区，这个在中国内陆城市的历史记录入面几乎是前所未见的。据当地网友介绍，龙卷风所到之处，有商店玻璃门直接震碎，居民屋顶直接掀开，屋入面的平顶直接跌落嚟，踏中屋内设施，有街道店铺和棚被卷飞，大树连根拔起，高铁因杂物踏中车身而停电，鄂州甚至出现变电站炸毁，导致全城停电。那一晚整个城市在黑暗中度过，一些目击者的描述更加令人久久无法忘记。有人说他看到一个揸电动车的人一眨眼不见了，连人带车被卷走。有人说有人由十几层高的楼被卷上天空消失了，那之后再亦都找不到人了。还有人说玻璃都吹碎了，屋都冧了，全部停电，有细路仔被压在入面。官方截至目前公布的数字已经造成11人遇难，1人失踪，331人受伤，14600人受灾。另一边，广西南宁横州市多个水库因持续暴雨出现告急。7月6号同一日，绿南水库万顶缺堤，洪水直卷下游的绿南村、独田村、官平村，村庄街道在几分钟之内变成了喘急的水上世界，很多村镇的房屋被浸到二楼甚至更高，一架架私家车好像纸片一样在激流中翻滚，还有影片入面成百上千头猪在水入面绝望地漂浮。网络上流传的影片入面，很多人被洪水卷走，当地网友对着镜头大嗌，水入面都是人头在动，要死几多人，下游几乎全军覆没。影片被传播出去之后很快就看不到了。灾区更传出蛇类养殖场疑似被洪水冲毁，大量蛇逃逸，其中包括眼镜蛇等毒蛇已经有民众被蛇咬。 但广西官方的通报平静而克制，官方目前的数字是四人死亡八人失踪。而在东北的辽宁抚顺，7月4号遭遇特大暴雨，全市平均降雨量106毫米，最大降雨量 329.2 毫米，打破当地历史纪录，街道积水，大量车辆被浸。官方说暴雨造成3人死亡，但令这一场暴雨在网络上洗版的不是那个数字，而是一张相片，一辆几乎被洪水淹没的私家车，车门打开，车内积满污水，各种杂物漂浮在水面上，其中有一个小熊维尼的卡通吊饰，双脚悬浮在棕色的污水入面。评论区有人沉默了好耐，然后只是打了一句话，这个是习主席唯一一次李博林心。还有人说赤马红药维尼自挂，即使车内洪水泛滥，小熊维尼依然能够独善其身。这个是玩笑吗？是的，但在玩笑的背后是东北网友真实的愤怒，矿产资源被挖空，利润被转移到北京，去水渠不舍得收，然后一场暴雨令整个城市变成这样，这个是天灾吗？这个是人祸。三场天灾，三个省份发生在同一个礼拜入面，而官方的处理有一个共同点，我们留在后面再讲。讲完天灾再讲人祸。7月6号下午，河北邢台市宁晋县万方科技产业园一座锂电池厂房发生剧烈爆炸，现场升起的蘑菇云在方圆几公里外都能够清晰看到，一座厂房被炸成废墟，只是剩下七米八楼的钢架结构，四围的墙壁完全倒塌，周边民宅的玻璃被冲击波震到粉碎。坊间传出的消息是至少十几人遇难，有网友称厂内至少15人。然后熟悉的一幕出现了，官方深夜打电话给发布现场影片的村民，要求删除，理由是担心影响太大。影响太大这四个字在中共的官方话语里面是一个固定的讲法，翻译成人话就是说我们不想给更多人知道这件事，道路之后全面封锁。伤亡的人数到而家未获官方公布，一位当地村民在接受大纪元采访中讲了一句话，讲得非常平静，即使有人死亡官方亦不会公布的。这句话的平静比任何愤怒都更加令人心入面一沉，因为这个不是民众第一次讲这种话，这个是一种被现实反复验证的疲累的默认，他们知道，他们早就知道村民讲的时候语气入面没有期待，因为期待已经用完了。河北爆炸是这个礼拜的人祸之一，他遵循的是一个在中国已经非常熟悉的模式，事故发生，影片删除，道路封锁，通报轻描淡写，真相石沉大海。这个礼拜还有另一种人祸，不是意外，是有人故意造成的。7月1号党庆那日，严鹏由西安赛格商场7楼跳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是商场的一个商户，他做的是一件几乎每个商户都做过的事，在促销活动中允许员工拆分购物券灵活使用，这个是行业里面长期默许的潜规则，赛格商场入面的其他商户亦都这样做，但商场选择了唯独重罚他，罚款金额1145万6千元，一次性，无分期，无协商，无任何缓冲，他没办法缴清，他没办法继续经营，他没办法看到任何出路。他在遗书入面指出，我真是想不通，心入面过不到这个关，唔通蔡格真正将人逼死先能够解决呢个事吗？事发后商场抢先转移遗体，警察清场，捉走维权嘅家属同民众，但民间冇沉默。 7月5号严鹏的追悼会在西安殡仪馆举行，大量市民顶住压力自发前往现场悼念，花圈和菊花摆满殡仪馆门口，有人由外地点外卖叫外卖员送菊花，因为他自己来不到，但他们不想被这件事被遗忘。同时一场无声的抵制在西安市民中间蔓延，再亦都不去赛格购物。7月6号赛格商场的影片流出，商场内冷冷清清，几乎看不到任何顾客，停车场空空荡荡，平时熙熙攘攘的商场一边人影寥寥无几，但商场外仲停住20几架警车。这个对比讲的是什么？讲的是一个良心商人在这个体制下能够得到什么结局，讲的是当普通市民决定用自己唯一能做的方式带一束花不去购物表达态度的时候，这个政权的第一反应是派警车去包围现场，讲的是在这个体制下连悼念一个被逼死的人都需要勇气。严鹏那场追悼会不单只是送别他一个人，那些带花去的人，那些点外卖送菊花的人，那些选择不去赛格的人，他们在讲的是同一句话，他的离去不应该被遗忘。现在将这个礼拜所有的事放在一起，广西水库缺堤，湖北龙卷风，辽宁抚顺暴雨，河北锂电池厂爆炸，河南福建火警，西安严鹏追悼会，不同的天灾和人祸都有，但他们有一个惊人的共同点，每一件事发生之后，官方的第一个动作不是全力救援，不是透明通报，不是给人民知道真相，而是封口。广西影片消失，湖北现场真实情况全靠网友碎片堆砌，抚顺历史记录的暴雨，官方的伤亡人数意味着什么已经不需要解释了。河北爆炸，深夜打电话叫人删除，伤亡人数到现在都没有公布。西安清场拉人抢夺遗体，警车保安包围悼念现场，每一场手法不完全相同，但目的完全一样，将这件事全力以赴压下去，令这件事在官方的描述里面变成一个可控的不影响稳定大局的小插曲，令那些死去的人，令那些在洪水里面挣扎的人，令那些在爆炸废墟里面失踪的人，在官方的版本里面尽量少些存在。这个不是这些官员个人的选择，这个是一套系统在正常运作，一套将维护稳定放在保护人民之前的系统，一套在每一场灾难里面都将信息管制当成第一要务的系统。在这套系统里面，人命是次要的，党的领袖的形象是第一位的。在这套系统里面，普通人能够做什么？在这个体制下，每一个普通人都可能面对那种走投无路，这个就是普通中国人真实的样子。这个礼拜平凡的百姓用各自的方式讲出了他们的答案，有人清醒的愤怒，不是无力的悲伤，是提穿了问题根源之后讲出来的那种愤怒，有人发出的影片令人们知道灾区发生了什么，有人没有选择沉默接受海外媒体采访，他知道讲出来没用，但他还是说了。西安的市民顶住警车带着花去送别一个素不相识的商人，这些人他们的影片会被删除，他们的花会被清场，他们的声音大部分都会在几个钟头内消失，但他们选择了说出来，在一个打压所有声音的系统里面选择说出来，在一个将封口当成第一反应的政权里面选择开口，本身就是一种答案。普通百姓承受过，他们正在承受，我们努力令那些被删除的声音被多一个人听到，令那些被遗忘的名字被多一个人记住。这里是月精彩时局中环，我们下期再会。
希望之声，
希望
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你身边。